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
深根建造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李明，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最近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讲大卫王的故事。我们看大卫王被神称作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他一生真的是不管他待人接物侍奉神各个方面，真是作为我们后世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但是在大卫一生当中有两次重大的罪，第一次就是在色情方面犯了淫乱的罪，这件事情使得大卫的一家从此以后就不太平了。正像先知拿单按着神所吩咐传达的信息，传达的警告，传达的一个非常严重的，可以说是一个警戒，是咒诅一样，那就是从此以后刀剑必不离你的家。我们看到自从大卫犯了淫乱的罪以后，真的在他家里就不太平了。儿子们彼此之间勾心斗角，进行了你争我夺这样的斗争，而且呢，刀剑杀人的罪，杀人的祸患，从此就在大卫的家里头兴起来了。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啊，就是大卫数点以色列和犹大民众了。这件事在于夸耀自己，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，以致使大卫陷到骄傲的罪当中。幸好的是呢，他能及时的察觉，当他察觉以后，赶紧的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。神呢是赦免他的罪，但是刑罚也就跟着来了。那你说既然赦免他的罪，为什么还有刑罚呢？这就是罪和罪的结局的问题，罪和罪的公价的问题。你种了瓜一定只能受瓜，种了豆只能受豆。那么大卫因为数点以色列犯了骄傲的罪，得到什么的结果呢？我们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也跟着他受了连累。我们上次讲到呢，就是瘟疫有三天之久临到以色列地，在这三天当中，以色列全境就死了70,000人之多。如果不是大卫及时在神的面前悔改认罪，看到灭门的天使在那里试下了这个瘟疫的时候，赶紧的在神面前祷告说，耶和华神呐，我犯了罪，行了恶，但是这群羊没有罪，何苦跟着我受连累呢？神呐，愿你的手攻击我，攻击我的父家。神听了他这样的祷告，马上命令灭命的天使说，够了，住手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神实在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如果不是在这三天当中使70,000人死于瘟疫的话，那么就可能是有7年的饥荒了，或者可能是有3个月大卫在仇敌面前逃跑了。我们想想看，7年要饿死多少人呢？3个月要有多少人死于刀兵之灾呢？然而神的怜悯却是长久的，只有3天的功夫使瘟疫临到以色列地，也只有70,000人灭于瘟疫之灾。那如果不是大卫及时的悔改认罪，不是神命令天使住手吧，够了的话，可能远远不止这70,000人。不过呢，我们要深思一个问题，这70,000人是不是真的是无辜受连累呢？不会的，因为神既是蛮有怜悯的神，又是公义的神。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他断不把有罪的算为无罪， 可想而知，这70000人一定是罪有应得的。不过呢，也是借着这70000人死于瘟疫，让大卫看出自己的罪是很大的。什么罪？我们前面说过，大卫什么罪？数点以色列会众能拿刀等上前线打仗的，这算什么罪？那就是夸耀自己的丰功伟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骄傲这件事，骄傲在神的眼里却是大罪。我们想啊，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大卫，尚且在他功成名就的时候犯了这样的罪，何况我们呢？我们不是说我们犯罪也是理所当然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要更加小心谨慎，学习谦卑下来。中国有句话说得非常好，玉不琢不成器。这个玉石本来就是石头，在石头里头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经过琢磨以后就变成个宝贝了，就变成玉器了，就要摆在一个客厅当中最显目的位置上了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你看那个陶器是吧，陶瓷，这个做陶瓷的这个艺人呢，把这个陶器这个泥土做成一个样子以后啊，很好看。这个很好看的东西能不能用啊？不能用，一经水就变成一滩泥了，怎么办呢？要摆到窑里头，经过高温去烧。特别如果做了釉子啊，加了釉彩啊，加了颜色，那更加要烧几次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金子要经过火来熬炼的，所以我们的信心也必须经过火来熬炼的。因此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我们的弟兄，看到我们的姊妹经火的时候，你呢不要讥诮他，倒要安慰他，倒要帮助他。因为你我都是人，都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有软弱的人。大卫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尚且有软弱的时候，他的软弱记在圣经当中，就是作为后世的个见解，作为后世的提醒。大卫所以蒙神的悦纳，被称作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所犯的罪呀，并不比扫罗小多少啊。扫罗也是骄傲，对不对？扫罗也有软弱，扫罗还没有这样去抢人家的妻子，借刀杀人呢。为什么扫罗被神废弃，而大卫被神建立呢？两个有什么差别呢？两个有个极大的差别，那就是扫罗处处是突出自己，大卫处处是高举耶和华神。当大卫犯罪以后，神借着先知去劝诫他，去警告他，他马上就认罪悔改，而扫罗却不是这样。当先知警告他的时候呢，扫罗觉得，就算是我犯了罪，你还要在老百姓眼前抬举我。你看了吗？这两个有个极大的差别。圣经箴言书28章13节的有段话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大卫正是一个蒙连续的典型，而扫罗呢，却是一个遮掩自己罪过的一个反面教员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圣灵感动我们，当弟兄姊妹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赶紧来到这位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面前悔改认罪，必然得到他的赦免。那么好，我们再来讲，当大卫向神悔改认罪，神吩咐天使说，好了，够了，停止了，不要再继续扩大杀害下去了，瘟疫病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当时先知加德奉神的差遣来见大卫说，好了，现在神已经怜悯你了， 你上去吧，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这个河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筑坛呢？因为大卫看到灭命的天使正走在这里的时候，神就吩咐天使说，够了，停手吧，不要再杀了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，看出神怜悯的手。我们留意一件事，为什么是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上？表明神的怜悯是不分民族，不分出身的。不管你是多么卑微的人，不管你是哪个族的人，在神的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。神的慈爱是不受国家、种族、不受教育、不受地位的影响的，向着所有人都是照样是恩的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大卫就按着先知的吩咐来到亚劳拿的河场上。亚劳拿远远的一看，哎呀，这不是国王大卫来了吗？大卫带着文武百官来到这个河场上的干什么呢？亚劳拿赶紧的出来迎接，向他下拜说，我主我王，你到我这里有什么事啊？大卫说，你别紧张啊，你别紧张，你赶紧起来，我啊要买你这块地方，要买你这个河场，为耶和华筑坛，使民间的瘟疫止住。亚劳拿一听，哦，原来是这么件事啊，哎呀，国王啊，我主我王啊，你欢喜哪个地方你就拿走好了，你怎么还要买呀？况且你拿去是给神筑坛献祭，你看我这牛也有啊，可以做燔祭，你看打粮食的工具也有，套牛的鹅也有，你可以拿来当柴烧，都现成预备好了，你拿走就是了。我们看亚劳拿从这件事上反映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非常尊重国王大卫。第二点，他更加尊神伟大。一听说是要献祭的，一听说是要筑坛的，行了，你就白白拿去的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像这样一个外族的人亚劳拿这样尊神伟大的？我相信亚劳拿一定是在神的面前蒙悦纳的，因为他有个心尊神伟大。那么大卫既然一听亚劳拿这么慷慨，说好了，既然这样，你这么大方，就把这个地方给我，我们来筑坛敬拜神就好了，把牛啊木器家具都烧了当柴火来献祭就行了。大卫是不是这样一个占小便宜的人？是不是得便宜献给神就行了？不是的。到底怎么做呢？我们下次再讲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《深耕建造》。如果你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您写信、电邮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。